早上我们提到说，人的身上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部分啊，不同的角落。我自己一直很知道我那个薛蟠的部分很多这样，所以薛蟠部分一发作的时候，其实就想啊，赶快跑掉，不要上《红楼梦》了，我们跑到垦丁去晒个太阳，这样去游游泳的。可是大概有时候我们很有趣，就是会觉得自己身上属于可能宝钗的部分、凤姐的部分，其实还是主导力很强的，因为你会提醒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角色，那么怎么样去扮演好这个角色。可是也不要忽略，就是扮演这两个字当然很累啊，非常非常累，所以适当的去放纵，适当的逃开一下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我一直觉得过去常常传统的讲法总是在讲精神分裂这件事，我现在一直觉得从文学上来看，一个丰富的人性都是分裂状态的，就它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状态，在不同的情况里面适当的去适用它的人性的这个角落来出来。所以也许用这样的方法，大家可以看到光是35回当中我们提到的几个人物，他们怎么样子去释放自己啊？我们早上结束前特别讲到的玉钏跟宝玉的那一段啊，其实写得非常的动人，就是一个姐姐死掉跳井自杀以后，把所有的罪都怪在宝玉身上的玉钏，她来伺候宝玉吃那碗汤的时候，她其实是她自己很多的结没有办法解开，所以她其实是一个紧紧闭着的蚌壳，她怎么样都不肯打开来。那我们常常在面对这样的状态，他人的或者自己的都可能。那我们看到宝玉怎么样子低声下气，真正让这个贝壳打开来啊？其实有时候贝壳打开来是一个很慌张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硬壳里面都是最柔软的部分，而那个柔软的部分不习惯跟外面接触的时候，会非常害羞，也非常非常不舒服。所以这一步一步里面都在讲啊他们的对话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这些部分是比较不容易读懂的啊，就是以我自己从10几岁读《红楼梦》，可能宝玉的这些最慈悲的部分、最不忍对人最不忍的部分，其实是慢慢懂的啊，尤其对于一个10几岁的男孩子来讲啊，他会说你要生气，你在这边生气。那等一下到了太太老太太面前，你还是和气一点，不然要挨骂挨打的啊！毕竟是一个做丫头的一个人。那我不知道14岁的男孩子会不会有这样的心事，就是对人关心到这个程度的这种心事的部分出来，我想他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在这场戏当中，作者就插进来了一个我们叫做复试啊，考试的试，这个其实不关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们大概在35回出场以后，后面就不见了。可是我觉得宝玉很有趣，就提到了傅氏家里派了两个老妈子来。那书里面特别讲说，宝玉平常最讨厌这个永男纯妇，我觉得这4个字用得很有趣。那作者其实不太批评人的，可是他偶然也会流露出所谓的永男蠢妇，大概就是不太用大脑的，不管男的或女的，他不太用大脑，他就不太愿意见这些人的。可是这一天他见了，是因为他知道傅氏是贾政的门生，然后这么多年来傅氏一直依靠着贾家的权势在得意啊，在外面做一点小官啊，或者得到一点好处啊之类的事情，所以宝玉也不喜欢傅氏这个人。可是他听说傅氏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很聪明，那么也很懂事，读书，可是到了23岁都没有嫁出去，是因为傅氏一直借着妹妹的姿色跟聪明，想要去跟豪门结亲，所以把这个妹妹的婚事耽误掉。所以宝玉连一个没有见到的女子，他都会心疼，他会觉得为了傅氏的妹妹吧，傅秋芳，他就答应见了这个婆子。可是我觉得这场戏当然更重要的是透过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其他人家的佣人看到宝玉，然后开始讲宝玉的很多八卦跟闲话，这个时候非常动人的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孤独。其实宝玉的生命孤独是他最后无法被理解，所以那两个婆子会说怎么会有这么呆的人啊？听说他常常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没事就跟星星讲话，跟燕子讲话， 那就开始讲出一大堆关于宝玉觉得不堪的这些部分。好，可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也许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孤独。我们在讲西洋美术史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记得有一个人叫圣方济，就是意大利的 Assisi 的圣方济。他在文艺复兴的初期的时候，他为了改革那个宗教，所以他本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后来就出走，带了一群年轻人住在 Assisi 的那个苏比奥山上。好几次我跑到那个山上去，想体会他们当时的一个运动。他就是讲爱跟和平这两个字。他也觉得当时中世纪的很多的道德都变成了教条，他希望人性里面可以有更真实的一些关心的东西，所以他带了很多年轻朋友住在那个苏比奥山的森林里面。那他最后就是跟鸟讲话的，可能大家记得我们在讲西洋美术时放过他的图片，就是乔托画了很多的 Assisi 的圣方济，他跟鸟在讲话，他也跟百合花在讲话。那其实我们看到宝玉很像这样的角色，就是在他的生命里，他有一种关心是远超过一般世俗能够了解的状态。所以我们透过了这个富家的两个婆子看到的宝玉，我们大概也知道我们同样也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他人的行为的描述，或者在一个杂志或者八卦里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都是这样的误解。好，所以也许在这一段当中，我觉得作者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真相跟误解，真相跟误解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跟很多朋友提过，我最喜欢的成语是瞎子摸象的故事。那每一个盲人在摸的那个象的部分，都自信到他对这个现象的一个看法。可是我其实觉得这个成语背后的一个巨大的思考的部分在于，我终于发现我原来是一个瞎子，我在真相前面其实是对真相不清楚的状态，只是努力想要让自己清楚。可是基本上大概生命里有很多的现象其实都是我不清楚的。所以也许我们如果能够设定自己是在一个对真相不容易了解的状况的时候，才会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生命的转机，或者某一种谦虚出来。好，所以我想在《红楼梦》用小说的方法写出这两个人进来，就是这两个婆子其实在摸那个象，所以他们看到了一个现象，是真的看到，因为别人都不容易看到宝玉的样子，他们看到了，所以他们出去讲的都是真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相经过这两个婆子的转述，完全变成一个误解。他们说宝玉曾经下大了雨，在那边淋得湿透的，然后还跟别人讲说，哎，你不要蹲在那边写字，你会淋湿了。这一段我们也前面也看过，我们看到所有宝玉我们看到最感动的部分，在这两个婆子口中都变成笑话，都变成了笑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概会检查自己，有时候可能会扮演婆子的角色误解别人，我们也可能扮演宝玉的角色被别人误解，它是双重的状态。好，所以大家读一下这一段，我觉得是《红楼梦》里面最不重要的一段，因为这一段前不搭嘎后不搭嘎，根本都没有关系。可是也许等一下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作者会加入这一段啊？就是傅氏家的妈妈来了，这两个婆子来了。那傅氏是谁？他就介绍了一下，傅氏原来是贾政的门生，年来啊，这些年来都赖着贾家的名士得意啊，所以对这个傅氏其实是有一点不那么看得起，就是靠着贾政的关系一直在得意做官的。那贾政也着实看待啊，就是对他们家蛮照顾的，所以跟别的门生不太相同，因为贾政在做大官。我们知道过去门生的意思并不一定真的是受教的学生，大部分主考官，好，今年的大专联考是这个人主考，那么所有主考考过以后考取的人都叫他的门生。我想这样可以了解，就是苏东坡是欧阳修的门生，可是苏东坡并没有受教于欧阳修门下，是苏东坡考试那一年欧阳修主考。 啊，欧阳修主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就称门生了。所以门生很多，那贾政也不见得对每一个门生都这么好啊，就特别照顾他。那他就常常派人来走动，送点礼到贾家呀，或者派人来看看。那大概听说宝玉生病了吧，也就派人来看。下面说宝玉素习厌讨厌永难蠢妇啊，永难蠢妇，他不太喜欢接近这一类的人。那今天怎么又会命令这两个婆子过来呢？就是照理讲他就打发了，就不见就是了。他是住在加护病房的，那他尽可以跟丫头说就不见客就是了。可是他又进来，其中有个缘故。好，下面这个缘故听起来就觉得宝玉真是有趣，就是宝玉心里面觉得有一个叫做傅秋芳的女孩子受了委屈，他就觉得他要见这两个婆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那个成语叫爱屋及乌，本来他是不要见这两个婆子的。那宝玉听说傅氏有个妹妹名叫傅秋芳，那是个琼闺秀玉啊，就是闺房里面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听人说才貌俱全啊，不止长得漂亮而且有才。那虽然未亲睹，没有真正见过面，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沉静。遐思遥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没有见过面，可是你会向往那个人，因为美啊，因为一种生命的品格，所以他遐思遥爱十分沉静。那不让这两个婆子进来，恐怕驳了傅秋芳，因为傅秋芳这个见都没见过面的人觉得他是有品格的，所以他们底下家的佣人好像不让他们进来的话有点怠慢了，所以就赶快让他们进来。好，下面又提到了傅氏。傅氏原来是个爆发的，好，注意一下，对世家文化来讲，爆发是不喜欢的名字，爆发是很短的时间忽然有钱，所以还不懂得怎么去花那个钱，叫做爆发的。那因为傅秋芳有几分姿色，漂亮又聪明过人，所以傅氏就安心仗着妹妹，借着这个妹妹的漂亮跟聪明，想要跟豪门贵族结亲，不肯轻易许人。那这里当然是说傅氏有一种私心，这个私心也不为妹妹的婚姻幸福着想，其实是说傅家本来就是一个爆发的，可是爆发之后，如果你借着妹妹可以结跟豪门结亲，你将来在政治上你才稳定了啊。我们知道一向是如此，就是你必须能够在这个贵族的世界里面有一个身份，所以如果这个妹妹嫁给贾家，嫁给有钱人家，而不止有钱，可能是在政治上有势力的人家，她才会改变他们爆发的这个身份，所以她不肯轻易许人，所以耽误到如今。那如今傅秋芳已经23岁了，尚未许人。我们今天大概不觉得23岁算是晚婚啊，可是古代我们大概看到薛宝钗在贾家是为了待选，选进宫去做妃子的，所以薛宝钗当时14岁多，在贾家过了15岁的生日，所以大概结婚都是那个年龄，15岁的女孩，16岁的女孩子。那王熙凤嫁到贾家大概1年多，所以17岁，所以你大概算得出当时的婚姻的某一种年龄。所以傅秋芳23岁没有许人，算是老姑娘了啊，就在那个时代来讲。那争奈那些豪门贵族，那豪门贵族又嫌他穷酸根基浅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都在讲到社会的世俗性的看法，爆发的希望有一点贵气跟豪门结亲，那豪门贵族又看不起富士，觉得你有钱也不过才2年，那还早得很了，又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根基浅薄，大概都是世俗性的人跟人的分别。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插进来，其实对比出宝玉身上没有这个东西。宝玉很特别，就是在他的成长过程里，他跟丫头的讲话这些东西，处处都在打破世俗性的东西。可是世俗的确是有这个分别存在的，人与人所有的爱都有分别，他并没有一个回到人的原点的爱。可是在宝玉来讲，他一直希望把人的爱能够拉到人的最基本的原点啊，一切这些部分都被他推开了。所以他们就提到说，豪门贵族嫌傅氏家穷酸根基浅薄，不肯求配啊，就不肯跟他来往。那傅氏跟贾母亲密，也自有一段心事啊，所以今天就遣来两个婆子。那么这个跟贾母亲密心事，当然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嫁到贾家来啊，这个傅秋芳如果能够嫁到贾家， 他也觉得是结了一个豪门贵族了。好，今天就派了两个婆子来，刚好是极无知识的啊，就是很这个知识两个字我们都觉得是读书啊，我觉得也不是读书，我觉得知识其实是通情达理。我一直觉得今天我们讲知识常常会有一个误解，觉得它可能是学历。我都觉得有时候我很敬佩在民间碰到的一些人出口的那种优雅跟懂事，其实并不见得是读书读出来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在人情世故上的了解。那么所以这里说极无知识是讲这两个婆子，因为一般的婆子丫头都不读书，本来就是文盲，可是特别讲极无知识，这两个知识大概是对人的了解吧。所以听到宝玉要见，那进来就问了好，说了没两句话，玉钏看到有生人来也就不跟宝玉私闹了啊。本来他们两个因为玉钏已经好了，玉钏的壳已经打开来了，所以玉钏跟宝玉已经在那边讲起话聊起天了，比较平等了。那玉钏因为手里端着汤，就在听这两个婆子讲话，那宝玉也只跟顾跟婆子讲话，一面吃饭一面伸手去要汤。好，我们注意一下，他在形容一个画面是两个人都没有专心，所以忽然就把那个汤给碰倒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就把碗撞落了，把汤拨在宝玉的手上，所以这个汤倒在宝玉的手上。那玉钏不曾烫着，没有被烫到，吓了一跳，就忙笑着说怎么搞的。那丫头们就赶快上来接碗，那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得，就只管问玉钏说你烫到哪里了，痛不痛。好，我们注意到作者所有这些部分都在写，刚才讲说其实宝玉真的像菩萨一样，就他在有一部分里面他根本不知道，他到最后他不知道他自己身上的痛，他其实一直看到的是他人的痛啊。所以他就问玉钏说你烫到哪里了，痛不痛。那玉钏跟大家都笑了，玉钏说你自己烫到了你还问我，这样。好，我们想说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人生面对这样的事件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跟看法。我们会觉得也许宝玉真的像菩萨像佛啊，他的那种慈悲，可是下面你可以看到那两个婆子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觉得像瞎子摸象的象的这个问题，其实里面还包含着一个观点的问题，就是我们一个事件发生，同样这个事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去看这件事情啊，提醒自己内在世界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那宝玉听说了以后才觉得哎呀，真的是自己被烫到了，所以大家上来赶快就收拾，那宝玉也不吃饭了，洗手就吃茶，又跟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话啊。所以你会发现他根本其实不太想跟这两个婆子说话，大概也没什么可说的，可是这两个婆子出来不是为了跟宝玉说话，这两个婆子是为了看到一个事件出去讲八卦的啊。所以你会发现作者这么细心地安排了这两个人进来，两个婆子就告辞出去了。好，这两个婆子告辞出去，晴雯就送她到桥边才回来。那两个婆子看到没有人了，注意所有的闲话都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就开始了啊，就没有人了，所以一面走一面就谈论。那有一个就笑着说，难怪有人说他们家的宝玉外面好看里头糊涂，重看不重吃啊，就开始评论人物了啊，就开始评论人物。那你看我们今天看到了，果然有些呆气，自己烫了手还问别人疼不疼，这可不是个呆子。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作者其实是要我们每一个读者在检查我们自己在扮演哪些角色，就是我们的行为可能被误解，我们也可能误解别人的行为。就是非常有趣，就是说在整个的现象发生的过程里，只有文学可以透露出不同的现象跟不同的观点，我们很难说什么叫做对或者什么叫做错啊，就是我们都亲眼看到宝玉手被烫到这个事情是真的，那这两个婆子也看到，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是取信于人的，因为他们真的看到，可是因为他们有观点，所以他们对现象的转述一样会发生问题。 好，所以这是文学的力量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对于语言的谨慎，或者对于一个描述的一种谨慎。好，另外一个又笑着说，我上一次来听见他谈论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真的有些呆气。听说他大雨淋的水积似的，他反而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吧。好，我们又想起上次的那个诗，一个女孩子暗恋上了一个大观园的男子，贾强，所以没有办法跟别人讲，因为她是一个唱戏的女孩子，地位很低，她爱上一个少爷是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所以她就躲在那个地上去写强强强，一直写强。然后下面在下雨，宝玉在隔着树在看，本来以为他在写诗，后来看到这么多的墙，始终其实他没有领悟到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在那边一直写墙这个字，那个字是他爱的那个人的名字。然后他看到下雨，他就很心疼，他就跟那个女孩子说，你赶快避雨吧，淋着湿透了。所以林官才回过头来看到宝玉在大雨里面淋得像水鸡一样，一身都淋透，可他自己不知道他淋湿了，他看到了别人淋湿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最美的一个画面现在又被这个婆子讲到不堪，就说根本是一个智障嘛，怎么自己被淋湿了他都不知道，他还会提醒别人说你赶快去避雨。好，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的了不起在于不断地在呈现人性，我觉得他真的像一个佛经，他其实在开示读者，就是在读的过程里面每一段其实都可能是一种领悟。就讲说他真的有些呆气啊，大雨淋的水积似的，他反而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吧。你说可笑不可笑？那又讲了宝玉一些事情，时常没有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哭，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笑。看见燕子就跟燕子说话，看到河里看到了鱼就跟鱼说话。看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我们看到这一段描述，绝对可以产生两个截然不同对人的评判。我不晓得，我想今天如果我知道有一个人会跟燕子说话，跟鱼说话，我大概觉得好感动，因为这个时代还有人跟燕子说话，跟星星说话嘛。可是你可以换到另外一个人的口中，可以完全变成另外一种评语。好，所以其实作者一直要让宝玉拉到世俗里去被严厉的批判的时候，你才对比出宝玉的孤独是什么。宝玉的孤独是什么？因为黛玉的孤独是他根本不要跟人来往的，他最不堪他跟莺歌讲话，他不要跟人讲话，他有一种对人世间的不屑。可是宝玉不是，宝玉其实是非常爱人世间的，他跟人世间有一种来往，可是在来往当中他的孤独也只有黛玉可以知道。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在写的其实是宝玉的孤独。他们就批评说，你看一点刚性都没有，一个男孩子长得不像男孩子，像宝玉的所有的批评在这里都看到，透过两个婆子，而且前面讲极没有见识的，才开始透露出我们怎么去看人，怎么去阅读人的问题，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好，他们讲宝玉不像一个男孩子，不像一个主人，一点刚性，一点都不阳刚，是因为连丫头欺负他他都受那个气。好，我们刚刚看到玉钏那一段，宝玉是在受丫头的气吗？还是宝玉因为对人不忍？我不知道这两个婆子怎么让他理解宝玉不是在受气，宝玉只是看到了人的受苦，想要去开解这个玉钏，可是传出去当然是觉得说，哪里有一个少爷在丫头面前这么低声下气的，而丫头可以对他讲这么重的话，他还低声下气的。那外面只有一个角度说，这个人真是一点刚性都没有，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宝玉最温暖的部分。所以作者太聪明了，他写完宝玉最动人的一段时候，忽然写出这两个婆子的看法，让我们自己去做比较细心的某些阅读啊。说连毛丫头的气都受， 那爱惜东西连个线头都是好的，糟蹋起来哪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好，两个人一面说一面走出原来。好，这些一面说慢慢就变成杂志上的东西，然后大家越来越相信。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今天的有趣是，这两个婆子已经不是两个婆子，是两个媒体啊，它会变成电视台，它也可能变成一个周刊。所以大概人性要去救回来东西更难啊，更难。所以其实这两个婆子，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小小的只讲两个婆子，其实它讲的是人的传言跟八卦，人的闲话的东西。好，这一段就结束了。那下面就真正回到黄金英在打骆子这件事啊，说袭人看到人走了，就带了婴儿过来问宝玉说，你要打什么骆子啊？因为婴儿请来是拜托他帮宝玉打几个骆子。那宝玉笑着跟婴儿说，刚才只顾说话忘了你。好，你注意一下宝玉的体贴，记不记得刚才婴儿跟玉川一起来的，记得吗？早上两个一起进来，然后他本来要跟婴儿讲话，看到婴儿也很高兴，可是忽然想到玉川姐姐死了，他觉得应该先跟玉川来往，所以就把所有人都指使开了，单独的去体贴，去开示玉川。那么现在他跟婴儿道歉了，就说刚才就顾着跟别人说话，好，意思说有点冷落你了，麻烦你不为别的，就是替我打几根骆子。那婴儿就问说要装什么，这个骆子是有点像网袋的东西啊，用结打起来一个网袋，装什么的骆子。宝玉见问就笑着说，不管装什么吧，你就每样打几个。婴儿就拍手笑着说，这还了得，要这样十年也打不完了，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用骆子来装嘛。那宝玉笑着说，好姐姐，你闲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吧。那袭人就笑着说，哪里一时都打得完，那如今且捡要紧的打两个吧，就是你觉得什么最重要你就先打。那婴儿又问要什么颜色，宝玉说大红的。那婴儿说，那大红的话需要黑骆子才好看，红跟黑啊 Prada 的颜色，就是红跟黑来配啊，红色跟黑色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丫头在讲色彩学。所以我们一直觉得美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特别在某一个上层阶级里面完成。这个婴儿不过是一个小丫头，十几岁，可是她对色彩感已经非常清楚啊，红跟黑，她在这个刺绣或者在打骆子的过程当中，她学会了所有的生活的美学。所以我们今天会发现生活美学这个东西有时候社会也很重视，甚至由主管文化的最高的单位的部会来推动生活美学，大概也不是办法，因为你看到所有被规定出来的那个衣服盘子碗都没有人敢用，因为吓死了。我也很愿意说啊，接受一个生活美学，可是我看到最近展览出来的盘子碗，我就想天哪，我怎么会去用这样的盘子碗，我宁可到地摊买那个很简单素素白白的就好了。所以生活的美学其实是要在生活里一步一步慢慢去体会的。所以婴儿这个时候很直接说啊，如果大红的话要黑的骆子才好看，很清楚，因为大红的东西，黑的骆子，注意这个是线条性的东西，它就压住了啊，跟那个红的配色。那或是石青的颜色，那宝玉就说，如果是松花呢，松花色的要配什么，婴儿就说，松花的话就要配桃红。好，我们注意松花桃红，大家如果看到这些年像上海滩很多的衣服的设计，松花的衣服翻出来就是桃红，袖口就是桃红。其实民间很多这样的颜色，就是在台湾的庙会里有时候你会看到松花桃红的配色法。那就是张爱玲也常常讲桃红要配柳绿啊，红跟绿之间的一个搭配的这种关系，它就比较娇艳啊，颜色比较娇艳，松花要配桃红。那宝玉说也罢，那就打一条桃红的，再打一条葱绿的。那婴儿说要什么样的花样呢，那宝玉说到底有几种花样啊？这个时候是讲打那个骆子的时候有不同的打法，有点像那个中国结的那个打法。婴儿就跟他讲说，有一炷香，就是一连串下来的；有朝天凳的，就是越来越大的形式，有点像一个三角形的；有象眼块，就是方形的；那也有方胜，方胜有点像我们在马路上有时候看到的砖块里面的两个菱形连接在一起的叫方胜。那么也有连环啊，连环是两个圆形 有一半是扣在一起的，叫连环。那或者梅花形的，或者柳絮形的，就是在打络子的过程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图案的打法。那宝玉说，前天你替那个三姑娘探春打的花样是什么？因而说那个叫做崭新梅花啊，就是用五个圈圈在一起的，叫做崭新梅花。那宝玉说那样好，那就照那个样子来做的意思。那一面袭人刚拿了来，窗外婆子说姑娘的饭都有了。那宝玉说你们吃饭去，快吃了来吧。那袭人才笑着说有客在这里，我们怎么好去呢？那意思说婴儿在这里有客人，那我们现在不能够去吃饭。那婴儿一面就在那边整理线，要准备打络子，一面笑着说这个讲什么话啊？说这话打哪里说起，你赶快去吃饭吧，怎么把我当客人了啊？你可以看到丫头跟丫头之间也有他们的礼貌啊。袭人觉得婴儿是从宝钗那边来，是客人，麻烦人家来做事，我把客人丢了，我自己去吃饭不太好。那婴儿说哎呀，你怎么把我当客人，我在这边打络子，你就赶快去吃饭。那袭人听说了以后才走了，留下两个小丫头听使唤。那宝玉就一面看婴儿打络子，一面说闲话，问他十几岁了。婴儿手里打着，一面答话说十六岁了。那宝玉说你本来姓什么？那因为他们都是叫名字，婴儿叫，所以不知道他姓什么。那婴儿说姓黄。宝玉说这个名字倒好，果然是个黄婴，黄婴儿，那个就是有点俏皮的感觉。那婴儿笑着说我的名字本来是两个字，叫做金婴啊，黄金婴。那姑娘觉得拗口，就是叫起来的时候，因为金跟婴都有嗯的音在，嗯的鼻音，所以过去人取名字非常讲究，是因为念起来不会拗口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读一个人名字三个字都嗯嗯嗯的，好像蜜蜂在飞一样这样。那黄金婴其实很不好念啊，特别金婴两个字本身都是齿前音，金婴舌头都在下牙齿，都是齿前音，所以你要发这个音非常不容易念啊，有点拗口，所以就把它改了，就叫婴儿，就把它改成婴儿。其实这里面有一点语言学的东西啊，就是有时候你常常会觉得现在点名的时候，忽然一个学生怎么爸妈这么不负责任，取了一个名字简直是三个字都不好念的啊，就是因为有押韵的问题，有平仄的问题，还有发音的唇前音齿前音的问题。所以过去其实是在这种语言学上懂得把名字取名字本身就让它有一个力量啊，我们叫铿锵有声，念起来或者三个字如果都是一声你就很难念啊，它可能会有一个平仄的这个问题在里面。他就讲说原来叫做金婴，那姑娘拗口，就是宝钗觉得拗口就单叫婴儿，那如今就叫开了。那宝玉说宝姐姐也算疼你了啊，明天宝姐姐出阁，出阁就是结婚要出嫁了，少不得是你跟去啊，过去都有陪嫁的这个丫头。那婴儿就抿嘴一笑啊，就是女孩子对谈到这种事情都很不好意思，会害羞的。那宝玉就笑着说我常常跟袭人说，明天不知哪一个有福的啊，就是有哪一个男孩子会有福气销售你们主子奴才两个啊，就是说能够娶到宝钗，那婴儿也可以过去这样。那婴儿笑着说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就婴儿就赞美这个宝钗啊，说宝钗非常好，她模样还在其次啊，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她长得漂亮，其实长得漂亮还不是重点。那宝玉见婴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啊，就是宝玉每次看到那个少女的美她就呆住了。其实我觉得宝玉在她在单恋一种青春，就是那个青春的美。所以我们看到他每次一看到一个女孩在讲话的时候，尤其在讲别人的好的时候，他觉得美得不得了。所以这点很有趣，你会看到他觉得婴儿在形容宝钗的漂亮，宝钗的好啊。所以说婴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啊，就已经很感动啊，很感动。就是宝玉大概最喜欢的一种人士的表情是赞美别人、欣赏别人的人士表情。 啊，他觉得那是最美的。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禅宗的公案啊，大家都听过的一个公案，就是苏东坡跟佛印和尚参禅。那这个佛印说你看到什么？那苏东坡很坏，有点调皮，说我看到一坨粪这样。那佛印就笑笑就算了。那苏东坡说，那你看到我像什么？他像一尊佛这样。后来这个苏东坡回家以后就问他妹妹，他妹妹说你知道你输了。他说因为佛家讲的说你心中有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所以你看到一坨粪，你心中就是一坨粪。那佛印看到你是一尊佛，因为他心中有一尊佛。啊，就是其实佛家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就禅宗里面讲是说你其实重要的是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观点的那个状态。所以宝玉其实在这里看到婴儿在赞叹宝钗的好的时候，他不胜其情，他觉得人是最美的，大概就是在其实在赞美跟欣赏的一个心情上，他又禁不起提起宝钗来，就问他说你觉得他好好在哪里？那好姐姐你细细的告诉我听。那婴儿就笑着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他去啊，不可告诉别人。那宝玉就笑着说，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怎么这么静悄悄的？两个人回头看，不是别人，正是宝钗。宝钗很奇怪，宝钗常在很奇怪的时候出现。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认为《红楼梦》里面宝钗是一个心机最深的女孩子，可是不一定要用这个角度去看啊。可是宝钗的确在意一些事情，所以宝钗的出现如果看久了你会觉得蛮怪，就是你会在想她是不是刚刚来，还是她其实待了一阵子了啊？就是有时候你会忽然刹那之间会有这种感觉，因为等一下在下一回你就看到宝钗宝玉睡着了，宝钗就在那边绣花，然后绣的刚好就是一对鸳鸯，然后黛玉在外面看到了。所以这个也许是偶然，可是也许不是偶然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觉得说在宝钗的个性当中有一些东西是非常不着痕迹的要强。我说不着痕迹的要强，有些人的要强很容易看到，就是他要争这个东西，可是宝钗的要强是完全不着痕迹的，你不太看得出来，可他事实上他要。所以很多人当然做考证里面已经越写越多了，就是宝钗一直在吃一种药。那我们觉得宝钗身体那么好干嘛吃药，就是他先天从胎里带来一段热毒，就是要吃一个药叫做冷香丸，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有介绍大家怎么做冷香丸啊，大概要做7年才做出来的一种药。那这个冷香丸是因为宝钗从胎里带了热毒，热毒就是她太热衷很多事情。那相对于林黛玉刚好是冷淡的，就是人世间的东西她都觉得可有可无，可是宝钗是要的话她是一定要的，所以那个叫做热啊，热衷。那当然这个很难解释，因为我觉得热也可以是好的，是热情，可是宝钗的热衷好像是另外一种啊。所以作者很多地方有一点在透露一些讯息，就是刚好要讲到宝钗的好处的时候，宝钗也就出来了。那宝玉就忙让座，宝钗就坐了，然后就问婴儿你在打什么，一面问一面向他手里瞧。那才打了半截，宝钗笑着说，这有什么趣，倒不如打个落子把玉落上了。好，注意这一段，知不知道宝玉有一个生下来含在口中的玉，然后一直被传说这个玉一定要找到一个有金的人来配。那么刚好宝钗有一个金锁，所以金锁的和尚也跟他说，你有这个金锁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有玉的人来结婚，所以叫做金玉良缘。那宝钗常常绕来绕去，最后就讲到那个玉的事情，就是那块玉好像变成他潜意识里面一直在意的一个东西。他就跟婴儿说，打这个干嘛，你干脆打一个落子把宝玉的那个玉给落住。好，不要忘记落子是什么，是网，是一个网，要把那个玉给包住的，套住的啊，落住。所以作者也许真的在透露什么讯息，可是讲得非常不着痕迹啊，就是这个宝钗只是关心那个玉，可是那个玉事实上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婚姻的象征。所以他就说把玉落上，那一句话提醒了宝玉啊，宝玉就好高兴，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说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么颜色呢？那他就想说这个玉要怎么配，玉要配颜色很不容易配啊，就非常不容易配，因为玉本身有一种它的光彩跟莹润在里面。那宝钗说，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啊，就说配几种颜色这种杂色是不好看的，因为不会高贵 啊，不会高贵，所以不要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如果用大红，又犯了色啊，因为大红本身是正色，所以玉的颜色会被红色压下去，就犯了正色。黄的又不起眼啊，黄颜色打这个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了啊，黑的就太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在讲色彩学，就是这一块宝玉的身上配的玉要打一个络子把它装起来的时候，他一直在想色彩的问题，什么颜色都想到了，那最后都觉得不对，他就说我来想想吧，我想个法，那拿金线来，用金线配着黑色的珠子来穿啊，一根一根的粘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好，所以我们看到黑色跟金色是最高贵的配色法，其实在很多西方的贵族的颜色也是黑跟金。我们看到西班牙的皇室在17世纪的 Velasquez 的画里基本上都是黑跟金色啊，所以他这里就用了黑跟金去把这个络子给络住。那宝玉听了以后喜之不尽，然后一叠声就叫袭人去金线，他说赶快拿金线来。那刚好袭人端了两碗菜走进来，告诉宝玉说，今天奇怪，刚才太太打发人替我送了两碗菜来。就袭人觉得怪怪的，怎么会没事就端了两盘菜来送他，叫他吃。那好，我们大家记不记得前面王夫人曾经希望把袭人变成宝玉的妾，可是又不希望明讲，所以就开始特别有一些对袭人的照顾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两盘菜只是一个开端，大家都不明白。可是等一下最有趣是宝钗马上就懂了，所以可能宝钗真的在想这个事情，就是宝钗一直在想宝玉的婚姻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就看到说袭人觉得奇怪，怎么太太打发人送两碗菜来。那宝玉笑着说，一定是今天菜送来给他们大家吃的。袭人说不是，特别指名给我的啊，就是不是给大家吃的，特别指名给我的，而且说不要要我过去磕头。这不是蛮奇怪，因为通常主人赏菜给底下吃，你要过去谢谢的，要去谢恩去磕头，他叫他不要过去磕头，真是奇怪。好，你看到宝钗的反应，宝钗就笑着说，给你的就吃去，这有什么猜疑的。好，袭人就笑着说，因为从来没有的事，叫我怪不好意思的，就是说怎么太太忽然赏了两盘菜来给我吃。好，宝钗抿嘴一笑，然后说，这样就不好意思了，明天还有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有没有读懂这句话？他完全在暗示婚姻的事情啊，就是将来还有让你更不好意思的事啊。所以宝钗是有一点用心在这些事情上啊，从一个玉的络子忽然的出现到讲这些话，他一直在用心在宝玉的婚姻上啊，所以也许慢慢大家就会感觉到。那袭人听了这个话，话中有话，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是他又素知宝钗不是轻嘴薄舌奚落人的这个人啊，就说他并不是那样的个性。那想起王夫人的意思来，也就不再提，把菜给宝玉看了，说洗了手来拿线。那说完以后就一直出去了。那吃过饭洗了手进来拿金线给婴儿打络子。这个时候宝钗早被薛蟠派人请出去了，那宝玉正看着打络子，忽然看到邢夫人那边派了两个丫鬟送了两样果子来给他吃，问他可走得了啊，就是宝玉还在生病嘛，就是打伤了以后慢慢在复原的过程，就给他吃水果，然后问他说可不可以下床，可不可以走路了，如果走得动，叫宝玉明天过去散散心。那因为邢夫人是宁国府，不在荣国府，在另外一府，所以记挂着。那宝玉赶快就回答说，如果走得动，一定过去请太太的安去。那现在疼比先好些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疼了，那请太太放心吧。一面就叫他们两个坐下，一面又叫秋文来把刚才那个果子拿一半送给林姑娘去。啊，你注意一下，他所有的东西都想到林黛玉，啊，就是这是人家送来给他养伤的、探病的，可是他立刻拿一半的果子给林姑娘， 那秋文就答应了。刚要走的时候，只听黛玉在院里面说话，那宝玉忙叫快请啊，就赶快请黛玉进来。好，所以这一段35就结束了。那我希望大家了解到《红楼梦》的分章回，其实慢慢大家可能感觉到是一个假象，就是它并没有绝对的章回在里面。虽然讲的是白玉川清肠连夜羹，黄金桥打梅花落，可是基本上里面在借这些东西在阐述人的很多情境的东西。所以转到第36回，我在想大家可以看到他会碰到更多有趣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常常问朋友说，今天一个比如说在家里面帮佣的人，他的薪水大概是多少，很多人大家也不见得那么清楚跟知道。那么这些社会里面的一些事件，比如说清朝的历史，我今天如果去查，我去查清朝的历史，说清朝当时一个有钱人家用了几个丫头，每个丫头每个月多少薪水，你大概也查不到啊，你根本查不到。你如果是大官，每个月的薪饷多少你查得到，可是丫头查不到。可《红楼梦》这回忽然开始讲起丫头，每个丫头多少钱，而且你才开始知道丫头原来有这么多的等级，有拿一两的啊，像玉川金川他们都一两的丫头，有拿一吊钱的或者500钱的，而且很清楚，就是贾母房里的丫头拿的比王夫人房里的丫头多，王夫人房里的丫头比宝玉房里的丫头多，因为伦理的辈分的关系。所以下面一回讲了很多，你会觉得讲这个不是很琐碎吗？可是不是，他又要再讲另外一些事情，就是为什么有些房里钱没有发出去。好，所以他就开始用这个东西带出整个贾府当中人际关系的这种复杂，以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纠缠的一些事件出来。好，所以我们先看第36回开头啊，就说话说贾母那从王夫人家里回来了，那么看到宝玉一天好似一天，就是病慢慢恢复了，心中自是欢喜，非常高兴。那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啊，就是宝玉最怕的一个人就是他老爸，他老爸一叫他的话就不是骂就是打，所以贾母为了要让宝玉也好好养伤能够放心，就命令贾政所有的小厮，就是跟班的这些人，吩咐一次，说以后凡是有会人待客的事，就是因为过去的大户人家有一个规矩，家里有客人来了，宝玉一定要出来见客。记不记得前面他常常要换衣服，贾雨村来了他赶快要换衣服换鞋子要见客，因为过去觉得教小孩子很重要一个是见客人，因为见客人是有礼貌的，就是易让进退啊，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很怕，家里有客人来你就要出来倒茶，然后要寒暄，那寒暄错了回客人一走你就要挨骂的，就是他有一整套的教小孩的这些规矩。所以宝玉很怕这些事，而且一处理不好又挨骂挨打，所以贾母就特别吩咐以后有会人待客的事情要叫宝玉，老爷要叫宝玉，不用上来传话，就不用跟我讲，就直接回说我说了，就贾母说了，一则打中了，啊，已经打中了，那要养几个月才能够走路。第二，他的这个心秀不利，寄了心不见外人，啊，不看外人。所以你看到这是贾母的祖母的保护伞出来了，祖母下了一道命令，所以贾政不得不遵守，所以宝玉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因为爸爸管不到了，啊，就用这个祖母的保护伞保护起来。那过了8月，才许出二门，好，宝玉可以好好玩3个月，现在才5月嘛，到8月以前都不见客，而且完全不见老爷。好，那些小厮听到贾母吩咐，当然只好就领命而去。那贾母就命令李妈妈，就是宝玉的奶妈，记得吗？这个老奶妈李妈妈袭人他们来告诉宝玉说，你别怕，我们已经吩咐了，就说你3个月都不要见客，所以让宝玉放心。好，所以宝玉本来就懒得跟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啊，他最讨厌那些做官的，他老爸那些官场上的朋友，那也最讨厌额冠礼服 啊，每天要戴个高帽子，要穿个正正经经的鹤吊网环，哪一家又死了人，哪一家又结婚，他最讨厌这些应酬的事情。所以今天得了这句话越发得意了，高兴得不得了，这个祖母颁布命令下来越发得意，不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晨昏定省是你跟爸爸还是要请安的，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晨一次，昏一次，都要去请安的。那所有的这个礼节都也马马虎虎了，就随他的便了，就没有以前那么严格。那每一天就在园中游卧，就在大观园里面到处玩。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说，注意一下，《红楼梦》的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的避难所，就是这些小孩子躲在这个大观园里面，他们无法无天，因为一出去他就有很多严格的要求啊，所以日日在园中游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祖母、妈妈、王夫人那边走一走就回来了，所以每每甘心为猪丫鬟充役，这句话很有趣啊，我们会发现家里养了一大堆丫鬟，结果他每天为丫鬟跑腿，就哪个丫鬟要什么东西他就去帮他找，所以他是大观园唯一的男孩子啊，所以女孩子都不能出去的。所以记不记得上次探春拜托他说就帮我买一些什么小玩意儿啊什么东西，因为以前的女孩子不能出门的，所以宝玉就每天充役，就是说他为这些人跑腿，说你要什么我帮你去买啊。宝玉每天就为这些丫头充役，所以其实读到这个地方觉得蛮好笑的，就是这个宝玉这个小男孩，他就是跟这些因为都比他大几岁，他就叫姐姐姐姐的丫头，其实都是他最亲的一些人，竟也得十分闲宵日月啊。那或者像宝钗这些人，宝钗常常就会劝他。宝钗就说，哎呀，你一个男孩子也不大也不小了，十几岁了，你好好看看书吧，你总要考试的啊，将来要做官的，因为官家的孩子将来都是要做官的。所以或如宝钗被常见机倒劝，反生起气来。所以宝玉最不喜欢宝钗的部分就是觉得宝钗老是要劝他做官，他就觉得男孩子都已经沦陷了就算了，连女孩子整个脑海里面都是做官这种事情，他就痛恨得不得了。所以这是宝玉对宝钗大概最大的一个芥蒂。而他喜欢黛玉也是因为黛玉从来不劝他这个东西，他们两个老是躲在一起看西厢记、牡丹亭的，就看禁书的，所以对那个所谓主流文化他们两个其实是排斥的啊。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颠覆的角度来讲，宝钗代表了正统文化的维护者，黛玉刚好是一个背叛者。好，所以黛玉常常出口的东西都是当时的禁书里的句子，西厢记、牡丹亭的追求个人自由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只要宝钗这些人劝见机劝导，他就生起气来，他就会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路鬼之流。好，注意国贼路鬼，宝玉对所有做官的人的批评就叫国贼路鬼啊，大概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做官人的批判啊，国贼跟路鬼，就是每天要做官做到简直发疯了那种地步啊，叫做国贼路鬼。那他就觉得男人这样子也就算了，一个女孩子干干净净的清净洁白的女孩子干嘛也学的这个沽名钓誉，也要去考试做官这些事情。那他就认为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述辞啊，认为人活着就要好好的立言述辞。那原为导后世须眉浊物啊，就是曹雪芹的笔下一直认为须眉就是男人是浊的，是脏的，女孩子才是干净的。我们前面也读过，他说男孩子是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水才清净啊，才清净。那么其实《红楼梦》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他这里面讲的不一定是性别，而是说有一个性别在上千年当中，当他成为主流权威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自觉跟反省的能力了，所以他反而觉得所有的干净跟伶俐都在女人身上而不在男子身上。这是非常颠覆的一个讲法，因为在十七世纪，其实在一个父权跟男性权威的世界当中，曹雪芹这本书是绝对是背叛的一个讲法啊，背叛的讲法，就是他觉得这个数千年来加在男性身上的这种功名的东西，现实的东西已经无法解脱，他觉得女性反而解脱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曹雪芹的观点，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对于 男性权威的批判的观点。他说这些立言述词原来是为了引导后世着须眉着物，不想我生不幸，连穷闺秀阁中亦然此风。就是本来女孩子的闺房里面还算干净，可是怎么连宝钗这种女孩子也开始讲起这种话来，就是要好好读书啊，将来要好好做官，这些他觉得非常败坏的一些习气亦然此风，真正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啊！就是天地这么干净，大自然这么美好，怎么会用这样的东西祸延古人？所以他除了四书以外，把别的书他觉得都可以烧了。那众人见他如此疯癫，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大概只有用现代比较新的角度去颠覆，你才会看到宝玉对抗的是整个上千年的科举制度构成的一个人性上的败坏。就他觉得这些书，所谓的这些十三经的东西，把人限定到一个状态以后，人已经没有思考的空间跟余地了，然后它变成主流文化判定价值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他特别会去喜欢读《西厢记》《牡丹亭》，因为他觉得那里面才有对人性的反扑啊，人性的反扑出来。因为如果大家看《牡丹亭》，在这个汤显祖的《游园惊梦》当中非常清楚，那个杜丽娘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教她上课的老师叫陈最良，就在那边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读《诗经》，可是讲说这里面是劝导女子的贞洁后妃之德的。可是那首诗明明原来是一个歌谣，是一个鸟听到鸟的叫声，求偶的歌声，那个男子也觉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男孩子也爱上了一个女孩子的情诗。可是因为情跟性都变成忌讳，不能够谈，最后他就说这个鸟的叫声是告诉你后妃之德。我们看到这个鸟背负了这么大的责任，告诉你说作为一个第一夫人你要有贞洁的啊，竟然后妃之德这个东西加在了这个鸟声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游园惊梦的时候其实非常有趣，他就在调笑这样的东西。可是杜丽娘一到游园之后，他就在花园里面发生了他性的事情，他就爱上了柳梦梅这个男孩子，完全是在颠覆。可不要忘记这些书都是禁书，在当时啊，完全是禁书。因为对于一个当时认为有家教的男孩子，就是四书五经，没有其他的书，因为这些书才跟做官有用，其他书都跟做官没有用。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讲的这些话其实是对抗的。好，下面我们看到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他深敬黛玉。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黛玉其实不只是他的爱人，其实黛玉是他的知己。爱人的关系里若没有知己的基础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爱本身需要内容。所以知己本身是说他们在一个追求的共同理想性上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一致的东西。所以他深敬黛玉，而不是说深爱黛玉，因为他觉得黛玉没有被这样的一个世俗的权威价值所限制。所以闲言少述，那如今且说王熙凤。王熙凤是管家，对不对？王熙凤是一个今天来讲企业里面的经理人。那因为金钏死了，金钏是王夫人的丫头，王夫人底下有四个或者八个丫头，死掉一个丫头就有一个缺，对不对？所以我们叫补缺，你就要再帮忙登报，然后征才 interview 一个新的丫头过来。那谁负责？王熙凤。好，所以王熙凤看到金钏死后，金钏死了以后忽然看到有几家的仆人，贾家有很多的管家，赖大啊，这些人记得吗？他们有好几个管家常常来孝敬他些东西。看懂了吗？就王熙凤17岁的一个女主人，常常就有人哎，今天说天气很好，我们家里什么摘了什么什么水果，现在送来一篮。过一会说哎，我们最刚好有朋友什么远洋航船回来，送一点鱼翅给你。那就觉得哎，怎么老是有人来送礼，他就不太懂。他晚上没有人了，他就问他的平儿，平儿是他的这个女秘书，也是他的公关。 他就说，奇怪，这几天家里的人，这几家人不大管我的事啊，平常我们都不太来往，为什么跟我这么贴近啊？就没事就来看我，又跟我送礼。平儿就说，奶奶，你怎么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我猜他们的女儿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啊，就是这几个送礼的人，他们的女儿都在王夫人房里做丫头。那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丫头，这四个大的丫头一个月有一两银子的份例，一个月是一两银子的薪水，那剩下的一个月只有几百钱。这样可以了解，就是王夫人的房里有四个大丫头，每个月的薪水比较高，是一两银子，那么其他的几个小丫头只有几百钱，大概差了一半。那现在看到金钏死了，他们一定要弄这个一两银子的巧钟，希望他们的女儿可以递补上去，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基本上是在讲一个贾家的丫头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所以我觉得《红楼梦》永远是可以读下去的书，因为我相信今天一个企业里面忽然要补缺的时候，大概也会发生这一类的事。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就是说他就是在讲人际关系，人的反应。就是平儿就提醒他说，哎，你怎么搞不懂，这几个送礼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女儿都在王夫人家里做丫头，而且都是那个拿几吊钱的小丫头，所以有一个如果补上了金钏的缺，他的薪水就多了一倍啊，多了一倍。所以《红楼梦》的作者一方面写情，一方面写到非常现实的东西啊，这么真实的这种人性。那金钏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个一两银子的巧钟啊。凤姐听了就笑着说，啊，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说这些人怎么忽然对他这么好起来，开始一直送礼了。那他就觉得，我看这些人也太不知足了，钱也赚够了，事情又轻不着，弄个丫头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又还想这个。好，当然王熙凤会觉得这些人真够贪心啊，这个女儿已经在贾家做丫头，一个月拿了几百钱，那何必还要贪心，还要补这个一两银子。可是凤姐当然不知道，一般的小老百姓可能争的也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就是薪水多一点，生活过得更好一点，辈分更高一点，也就是如此。所以凤姐从小在大家庭长大的贵族的一个女孩子，她也许就有一点看不起这种东西。那他们几家的钱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这是他们自寻的，就是说他们愿意花钱买礼物送我，送什么来我就收什么，横竖我有我的主意。好，这是凤姐。凤姐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反正这些人贪心，他们贪心，他们送礼给我，他们活该，到时候我是不是让他们的女儿补上这个缺，我才不管。好，这是凤姐。凤姐对待人的态度一向是非常非常世俗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也许觉得说，我大概没有机会让人家的女儿补上这个缺，我就不收这个礼。可凤姐不是说管他的，他们爱花这个钱，反正送什么我就收什么，那到时候我补上谁我也不管他们啊，就是这是他的一个看对人的一种看法。那凤姐安下了这个心，所以只管牵延着，就一直没有补缺，一直没有补缺，就一直有人送礼，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他也很厉害，他就一直牵延着，就是一直不补这个缺，一直让这些人送这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有一天有空了，他才去找了王夫人。好，下面就有一段是他见王夫人的这个戏。那这天午刻啊，中午以后，薛姨妈母女两个，就薛宝钗、林黛玉，他们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西瓜。有没有感觉到作者一直在用东西在传达季节？其实是到了夏天了啊，吃西瓜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层一层来，它并不那么直接说现在几月几月。可是前面我们看到五月发生的事情，现在他开始讲吃西瓜了。那凤姐得便啊，刚好闲聊嘛，就跟王夫人说，玉钏的姐姐死了啊，金钏死了，那太太跟前少一个人，就是空出一个缺，那太太如果看准哪个丫头比较好，那就吩咐我，那么下个月我就给月钱啊，就是他是管发薪水的，所以这个缺金钏死了以后，这个钱就没有给，所以这个钱有这个想，那我要发出去。那王夫人听了以后想了一想说，依我看什么是利啊，说一定要四个丫头吗？我不见得有那么多事嘛，干嘛一定要摆这个排场，那一定要四个五个的够使就罢了，事情有人做就好了，我看可以免了吧，就是不要补这个缺了。那凤姐就笑着说，论理说的也是，这是原是旧例啊，别人的屋里 还有两个呢。如果太太，那意思别人就是有点讲妾，就是贾政的小太太妾有两个，那你是正房，你是大太太。那如果你没有用到四个，好像没有一个身份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到，这种家族用佣人也都不见得是为了工作，是排场，也是一个身份，好像变成一个阶级。就过去什么样的人出来是十六人大轿，什么人是八人大轿，什么是四人大轿，它变成阶级。所以王熙凤就提醒他说，好像不好，不按这个规矩来不好，而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啊，就说你好像是为了节俭，只是为了省这一两银子，其实没有什么用。那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说，也好吧，那既然有这样的规矩，有这样的案例，那就这个分例就关了来，就说你还是把这个钱申请下来，有这个薪水给金川的，可金川死了，我也不要补人，我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妹玉川。好，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玉川，他一直在有一种委屈当中，因为家里死掉一个人。那王夫人也有不安，因为王夫人觉得打了金川一巴掌，赶他出去，害得金川跳井自杀，他觉得对这个家庭对不起，所以他说，这样子好了，把这个他姐姐死掉的钱给他妹妹啊，说他姐妹们服侍我一场没个好结果，那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个双份也不为过啊，就说我给他一个双份薪水。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很有趣，就王夫人是为了要减低他自己的罪恶感，因为金川因为他而死。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在现代的管理学上，这是绝对不对的。我们说啊，一个公司里面两个姐妹，一个姐姐自杀了，经理觉得不安，然后就把薪水拨给她，我想所有人都会闹起来。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当然在过去它是一个人情的东西，那么也只是王夫人自己心里的一个赎罪感啊。所以她说把这一两银子给这个妹妹啊，让她吃个双份啊，也不为过。那凤姐就答应了，就回头找玉川说大喜大喜。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痛啊，就是他把玉川叫来说，恭喜啊恭喜啊，你就多了一倍薪水了。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人其实是因为姐姐死掉他才多出这一份薪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王熙凤的语言，宝玉大概不会讲这个话。就这个时候你跟一个人说恭喜恭喜，其实心里面很难过啊，就是因为姐姐死掉才多出了这一份薪水来啊。所以可以看到凤姐其实世俗到她不知道人心事上的细微处。所以你对比一下，刚才玉川在宝玉那边得到的待遇跟现在的待遇这么不一样，那凤姐还觉得是对他好啊，就说大喜大喜这样子。那玉川就过来磕了头啊。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的应该要细读的东西，就是一个姐姐死去，她多拿了一份薪水，然后跪下来谢恩，感谢这个王夫人对她这么好，其实是很痛的。那王夫人正要问你，那现在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是多少啊？就问王熙凤说，她的两个小太太，就是贾政的两个小太太，她们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透露出王夫人完全不管事。就照理讲，她的身份是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的，就她竟然不清楚，连她们每个月的月钱是多少都不知道。那她就问王熙凤，那凤姐说，这是规定的定例，每人二两，每个人二两。有没有发现姨娘跟大丫头拿的钱是差不多的？因为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袭人拿的也是二两，所以其实过去的妾地位非常非常的低，非常的低，也非常的卑微。那赵姨娘有生了贾环，有环兄弟，所以贾环有二两，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就可以多二两，所以一共是四两。那另外每个月还分四串钱给他们零花的。那王夫人说，可都按数给他们。注意这句话，王夫人说有没有每个月按数目给他们啊？如果有一天董事长把一个经理叫来说，底下哪一个人薪水是多少，他说三万，他说你有没有按数给他，你大概就知道这个董事长听到了什么闲言啊。就是说下面有一场戏，其实是王夫人听到了一些传言。 好像有一些克扣的事情发生，所以王熙凤当然很紧张，因为作为一个管理人，一个经理人，你不公平了。可是我们知道王熙凤是的确常常在欺负那个赵姨娘的，就是她很讨厌赵姨娘，她也觉得赵姨娘没有一个身份，所以常常就在欺负她。好，凤姐就觉得这个话问得奇怪啊，怎么会问这个话，就赶快说怎么不按数给，怎么会不给呢？当然按数给啊，就是你怎么会问到这个话。王夫人说，前天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好像短了一吊钱，是什么缘故？所以我们看到王夫人是糊里糊涂的，根本完全不管事的一个人，可是她听到传言她不能不问。那这个时候王熙凤一定要紧张，因为王熙凤知道外面有关于她的闲话，就是克扣公款不公平这些事情啊，就是短了一吊钱什么缘故。好，凤姐就赶快笑着说，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来是人各一吊，一吊就是一千钱，一千个钱，古代就是用绳子穿起来，所以叫做一吊一吊一吊。那旧年啊，就是等于去年，他们外头商议啊，就是大概贾家有一些财政的专家就来商量，说姨娘的每个丫头份例减半，人各500钱啊，就是不给一千了，只给500，所以每个丫头少了500，两个丫头，因为赵姨娘有两个丫头，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刚才讲王夫人家里四个丫头。那么赵姨娘只有两个丫头，两个丫头各少500，所以加起来就短了1000，就短了一吊钱，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乐得给他们了。那他们外头又扣着，难道我天上不成？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说了2-3回，仍旧天上这两份的，他们说只有这个相数叫我也难。再说了，如今我手里每月连日子都不错，给他们就说到哪一天就钱一定发下去。那先时在外头关哪个月不打饥荒啊，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可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有扣没有扣，你必须再读1-2回你才会看出来，就是放高利贷的事情出来，我们才知道说王熙凤是在中间玩一些东西，可是现在你看不出来。所以读小说大概需要很大的耐心，因为你光读那一段你根本读不出来，你要慢慢凑起来的。那王夫人本来就不太管事，也就是说啊，罢了，说那老太太屋里的有几个1两的，凤姐说有8个啊，老太太最大，所以有8个丫头，每个人有1两，那现在只有7个，另外一个是袭人，记得吗？因为老太太不放心宝玉，所以把自己最得力的一个丫头袭人拨给了宝玉，所以她房子里面有8个缺，可是有一个是在宝玉那边去服侍宝玉的，就是袭人。王夫人说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1两的丫头，因为宝玉辈分比较低，不能有丫头用1两，所以袭人拿1两是因为是贾母的编制，这样可以了解吗？凤姐说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了宝兄弟用，他这1两银子还是在老太太丫头份例上领的啊，就是在讲编制的问题。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1两银子，断乎使不得。如果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须得还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那就是晴雯、麝月7个大丫头，每月每个人1吊钱，那佳慧8个小丫头，每个人500。好，这里讲的全部是宝玉的房里，宝玉的房里面大丫头有8个，这8个丫头每个人一个月拿1000钱，还有8个小丫头，就是佳慧这8个小丫头每个月拿500钱。好，其实这一段真正讲到了贾府里面的丫头的薪水跟她的编制。你看到宝玉的房里我们知道的就有16个丫头，宝玉一个人家里有16个丫头，房子里8个大的8个小的，后面还有院子里的，还有不能进房子里的。薛姨妈听了以后就笑这个王熙凤说，凤丫头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车子似的，就是核桃倒出来哗啦哗啦哗啦的一讲了一大堆，那她的账也清楚，理也公道。那凤姐笑着说，姨妈难道我说错了不成？薛姨妈就笑着说，你何尝说错，只是你慢些说岂不省力。可是我们在这里感觉到王熙凤有一点心虚，所以她有一点急啊，有一点急就赶快要讲，赶快要讲这样。那凤姐听了才要笑，忙又忍住。那听到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天就跟凤姐下了一个决定，这样好了，明天挑一个好丫头送去给老太太， 那因为老太太少了一个丫头，现在只有七个，去补袭人的缺，把袭人的一份裁掉，那把我每个月啊，就是王夫人每个月也有薪水是二十两银子，从我的二十两银子拿二两银子一吊钱给袭人。好，有没有发现王夫人决定做一件事，就袭人已经不再是丫头，是妾，所以拿二两，因为她在贾母那边做丫头只拿一两银子，她现在给她二两银子加一吊钱，而且下面特别加一句话，以后凡有赵姨娘的也有袭人的。王夫人已经等于把袭人给宝玉收房了，啊，就是收她做妾的意思，就是凡是有赵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只是袭人这一份都从我的分利上匀出来，就是说我私人出，因为他疼这个儿子啊，他也看重袭人的重要性，所以他说不必动关中的，不要用公款。那凤姐就一一答应了，然后就笑着推薛姨妈说，姨妈听见了我素日说的话如何，今天果然应验了我的话。那么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袭人总有这一天，因为袭人太懂事太会做人啊，所以有一天他一定是变成宝玉收在房里的人了啊。那薛姨妈也说早该如此，模样不用讲啊，就长得漂亮，她的行事大方啊，做事这么稳重，说话见人和气，那里头又带着刚硬要强，实在难得啊，就觉得为儿子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妾能够照顾他大概是最难的。所以王夫人就含泪说，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好，我们看到这一段到这里，下面会出现一场戏，最重要的就是王熙凤要骂人。王熙凤被传言说克扣了或者之类，他绝对不会饶过那个人。等一下你看他怎么骂人啊！就小时候你常常看到那个人把一个凳子搬在门口，门打开开始骂，那我们很少看到王熙凤这个样子，就是踩在门槛上骂那个赵姨娘，骂得极狠。那同时又对比出宝玉的最心事的话，我想大概下面36回的后半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宝玉最美的独白。他说有一天我死掉，我希望所有的眼泪流成一条大河，把我的尸体送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大概是最美的一段散文。可是他自己后来又觉悟说，大概不会每一个人的眼泪都把我飘起来，他说个人得个人的眼泪吧，啊，那个大概是36回写的最好的一段。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做这个结尾的介绍，谢谢。